亮爸爸，你现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 M 啦啦。这一集呢，我们想要来聊的是心理諮商的主题。我相信很多人啊，常常都会看到我在 IG 上面分享一些我的心情啊，最近遇到什么事情啊，接触到哪一些疗愈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些心情分享。所以也想要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我的上大学成人以后的一段历程，心理諮商陪伴我一个蛮重要的阶段，在我特别低落的时候，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帮我从比较困境的一个泥沼里面拉出来。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諮商师彭湘君来到我们现场。你好。
你好。
我想要首先哦来问一个问题，因为心理师、諮商师这些名字傻傻分不清楚，我们到底要怎么称呼你嘞？
正式的执照名称是，就是我们那条法规叫心理师法，然后里面分成两种，一个是諮商心理师，一个是临床心理师。嗯，所以其实心理医师啊，心理諮商师，就是通常是这个不算是正式的名称。
OK，
但是对大家来讲比较熟悉，他就是这样称呼你，是对他来讲的意义这样子。
等一下，刚才说临床跟什么？
諮商。
临床跟諮商的差异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其实如果你问临床心理师或问諮商心理师或问精神科医师，大家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对，
我觉得对一般要去寻求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疗的民众来说，比如说你要谈原生家庭、感情、人际，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是，
但是我们是从训练上分家的，就是它是分两个研究所不同，那你考了某个研究所，你只能去考那个证照这样。那这两种临床所跟諮商所的训练会不太一样。
等一下，那可不可以再简单告诉我临床在做些什么？
临床的工作包含横件跟治疗。横件它也都是翻译名词啊，横件是 assessment， 它有点像是心理健康、心理的健康检查。
心理的健康检查，所以它有很多的指标，你可以去确认你身心健不健康，是这样的意思吗？
也有，比如说有些家长带孩子去做
智力测验，
对，或者是人格评估，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了解了，
有一个比较长完整的时间去做一个检查，或者是像有一些人家里的长辈失智，也可以带去，那个也是临床心理师做的。
诶，那这样临床心理师的工作有一点跟精神科有一点重叠吗？
精神科医师可以开药，临床心理师不行
开药。
对，那诊断是医师在下的，可是如果要做一个比较详尽的检查的话，就精神科医师会转介给心理师去做，他再去看那个报告这样子。
那另外的諮商心理师，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是，
对，他们大部分就是在做心理治疗或所谓的心理諮商。
那你就是属于？
我是临床心理师。
好复杂，我以为我说我就是諮商心理，结果你是临床心理师。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是行动心理师，我们都这样称呼。
行动就是说你可以两件事情都会参与到。
行动心理师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固定被聘用在一个单位里面，
你没有特别是在哪一个隶属的，
我是自己像行动餐车这样啦，跑来跑去的。
了解。
对，那所以我现在全职都是在接心理治疗，我就现在比较没有在做横件了。
了解，好，我们大概理解了。
有一点困难。
有点困难。好，对，那我想蛮好奇的是说，你怎么是什么样契机决定要选择成为心理师呢？或是有什么样的人生经验带你到这边？
一个是看观察，我很喜欢观察我自己跟观察别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心理学对我来讲觉得很贴近，然后它确实也拯救我很多。选择心理系，我先讲我怎么选择心理系。选择心理系是我在小的时候，其实我小六就决定要念这个，
好酷、哦，
还蛮早的。然后，
小时候不会有人会想要当心理师啊，都会讲一些什么我要当医生，我要当，比如说像我想要当歌手，就是大家比较知道、比较显而易见的工作。
我小时候确实也是称呼他说我要当心理諮商师，哇，就是也不知道那个名称。对，然后我觉得是，譬如说看到别人情绪很失意、很难过的时候，我想要当那个可以稍微去做点什么的人。我选心理系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心理学的书，就是 不是那种心理励志或是鸡汤的书，是就是它是有点比较难，稍微理论的。嗯，然后那时候我学到的时候，其实很开心，哦，就是我就觉得说，哦，不管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不管我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这个学问是我觉得我可以跟他相处一辈子的。
了解，
对。然后我再从这个我喜欢的学问里面去做一个，我觉得别人也会需要的事。
心理諮商啊，心理治疗就是这样子的领域，它有很多很多的派别跟风格嘛。那你的风格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
对我来说，有人说这叫折中取向啊，嗯，所以就是努力的听懂个案在说什么。
了解。
那我觉得我得先全然的理解他，跟贴近他的感受，可能比较接近人本取向吧，案主中心取向，就是说我尽量的，
哦，我懂了，
贴近你，贴近到可能我有点类似站在你的位置，仿佛，当然不可能完全。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想，如果我们会怎么办？
是，
对，
就是跟这个的反面的差别，就是我想到我有一个经验是，有一个 session 是跟荣格的精神分析师，
是
对谈，那他就是很派别的取向，对不对？他会抓所有他学过的东西，然后去放在你身上，然后决定说，哦，你可能是怎样，是这样的感觉吗？
有一些治疗师他确实在执行的时候会完全走那个取向，荣格比较还更广泛、更弹性一点，比如说像认知行为，嗯，有一些。治疗取向它是有手册的，哦，就是你是按照那个做。有一些会说，那我选择这个，我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接下来的 session 会是怎么做，会比较固定。但是，我有一些人在做的时候就比较自由，就先让个案讲。那，在我的身上，我一定，我们其实都受到不同学派的都会接触，那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再深入这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比较是说把我学过的东西，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哲学的、人生观等等的放到我身上，那我先理解他之后再去那边捞说有什么是贴近他的。
了解了解。
对，
我觉得諮商这件事很有趣，是就是因为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被諮商的经验好了。我应该前前后遇过三位諮商心理师，我们以心理师来说，因为我都很爱说諮商师，不同的心理师。那第一位我遇到的心理师是在我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了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一天突然就不跟我讲话了，然后我们在学校都会遇到，但是他就是把我当作空气一样，所以我真的就是心碎了嘛，心碎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感觉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事，然后你想要努力，但是这个人就是都不买单，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真的太难过了。然后家人也很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就是试试看去找心理师。那时候也不知道任何的风格派系什么的，我以为就是有点像是去辅导教室跟辅导老师聊聊天，就这样子。结果那位老师他的风格蛮特别的，他是玩沙游。沙游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沙盘放在你前面，然后呢那个房间里面有很多小小的一些公仔啊，它代表不同的，比如说公主、王子，然后一个家、一台车，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哦，你最近在想些什么，或是你最近梦到些什么，你可以在这个好像是一个空白的一个
画布
上面尽情的发挥，把东西放上去以后，好像创建了一个你的世界以后，你再跟你的老师来聊说，哦，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摆这边，你看见什么。我一开始就是会想说，因为我是念设计系的嘛，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把它做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压力还很大，哦，
还有美感。
对，一开始压力很大，但是后来就是越来越放松了，好像越来越就是知道说，哦，我就是照着随心所欲的把东西放上去，然后会在讨论的时候会讲出一些，诶，我没想过我竟然会讲这句话。比如说我放了一个路灯，他说为什么我要放路灯，我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成为的，就是我想要在黑暗中照亮别人。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蹦出了这样子的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让我去接触到心理治疗的一个很好的开头，因为一开始不太敢表达自己， 对，然后不太知道要怎么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心里最痛最难过的那块它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一开始看不到嘛，一开始只有难过，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它。是一个很棒的 session， 然后也花了差不多半年到一年时间，其实 有点久了，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我会觉得好像它就是已经完成我这个阶段治疗的使命，但好像要我现在再回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有效了。我的想象是这样，
几年的阶段过去了，
对，那个阶段过去了，所以就是我也蛮好奇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寻找合适的諮商的方式呢？就是我要像我一样就是做不断的尝试吗？还是其实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去让没有接触过的人怎么样选择？
通常现在都会有官网嘛，是，就是或者是脸书啊等等，大家会有自己的介绍，那有大部分的心理师会放上，譬如说他如果真的有特定的派别他会放上去，那更多的是他会放议题，比如说像我就没有受儿童的训练，
了解，
好，那有一些人会专攻儿童，比如说注意力不足，或者是说他会讲说我有涉及人际关系家庭议题，像我的论文是做长照的照顾者，照顾者的也有，或者是这个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我会特别标记我是性别友善心理师，类似像这样子，那可以大概看一下说你的议题是落在哪里，他是不是擅长这个，
是，
那但是他是不是适合你的心理师，这个真的需要尝试，
这个很难耶，欸，
对，因为他很像交朋友，
真的很像交朋友，但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了心理师跟患者，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患者吗？听起来不太舒服，
我通常会说个案啦，
个案，好好，對，心理师跟个案我会觉得我自己是患者啦，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这个比较重要啦，你觉得是什么
个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举例来说，我刚刚说那位沙友老师，我们在进行课程的时候，他是对我就是非常充满母性的慈爱的，然后我觉得跟这个长辈可以聊好多，好开心。但是当我们课程一结束以后，他就马上变成一个比较很直觉的、比较防卫的感觉，就是说我跟你有个界限哦，你不要跟我太好，你不要再跟我聊太多了，就这样子了。然后我就会当下会觉得好难过，会有一点受伤，所以諮商心理师跟个案之间的这个关系要怎么拿捏？
这个问题真的很大，我要想一下。它真的很微妙，但是像你刚刚讲那个，我个人在治疗中跟治疗外，比如说我迎接他的时候，或是送他走的时候，其实我的态度会是差不多的，可是那个真的要抓一个界限，比如说时间上的界限，然后你来就是必须要付钱啊，等等，这个是基本的结构，它会是需要的。我觉得这可以从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朋友可以来切入，就是，
你说个案为什么没办法跟你成为朋友，
对，就是而且我自己的朋友如果有困扰的话，我可以
你说你不能帮你自己身边亲近的人諮商，
对，我可以跟他聊天，当然我可以听他的心事作为一个朋友，但我不能当他的心理师，就是我们蛮现对于这件事情蛮重视的，就是双重关系的角色。举例来讲，我跟你如果是朋友，我们聊天会是对等的关系，
是
对等的关系，然后你的需求很重要，我的需求也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会是分享，
是，
然后会是平等的，不会是完全以一个人的需求为主，可是心理治疗我们会完全的以个案的事情为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变成是朋友的话，你可能会担心说，譬如说那我讲这个东西会不会他会不会影响他之后会不会不喜欢我，他会不会
哦，
对，这个是
真的耶，
对啊，这个是会有蛮大影响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朋友聊天你不用付钱吗？
对，跟朋友聊天不用付钱，
对，所以如果我刚才原本就是朋友的话，我要怎么我们要怎么界定说现在开始你讲这个要收钱了，就是这是困难的
哦。好像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去諮商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些话听起来太刺耳，我自己啦，
你说谁，
就是比如说心理师给我的一些建议我不会觉得太刺耳，但如果换成朋友或是家人跟我讲，我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讲话，你为什么要给我，你是觉得我不够好吗？就是会开始有很多的防卫，因为太多的那个情绪的纠葛了，
对，
所以回到说，如果要讨论说为什么不跟朋友 諮商咨询一下就好了，而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师这件事情的差异。
嗯，但其实如果个案今天跟我说，哎，他觉得跟他朋友讲就够，我觉得很高兴啊，就如果那样子就够，就是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些人有他的信仰，
是，
然后他的朋友他的亲邻居等等就可以支撑他，我非常开心，我为他开心。但如果他觉得那样不足够，或者是他会有顾虑，有的时候那个顾虑不一定是朋友的不足，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个案的善意，因为他会担心造成他朋友的负担
啊。了解。
对，他可能会觉得说一直反复的跟他说，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然后会担心我的情绪如果影响他。那没关系，你就尽情来影响心理师吧，反正你有付钱。对，这个地方可以完全是你属于你的空间这样。
我们要怎么样去判定说自己的状态真的需要一位专业的心理师来帮我们解套？
与其说去判断我现在到底有没有严重到需要，不如就是你想来就来吧。
要把它当作一个锻炼心智，有点像是去上健身房的感觉吗？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吗？
对啊，
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事情。
对，因为心理治疗、心理谘商，你也可以是你原本也活得不错，
是，
那你想要更好。
我觉得我们比较缺少的是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我已经过得很不错了，但是我可能会需要有人来帮我梳理一下我现在的状态。
对，或者是说
我也可以去，
我对人生我可能有一些更高的事情想要找人跟我讨论，比如说哲学上的人生的意义什么等等，这些完全都可以带到心理治疗，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对，所以他，我觉得这个有点要去污名化，就是说，
是
因为我特别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说，哦，我最近去谘商，然后他可能跟他朋友或家人讲，他的朋友或家人就会立刻觉得他很严重，
就是，哎，你发生什么事了？
对，或者是有些家人会觉得很受伤，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啊？反而你要跟一个陌生人说，
对，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然后会觉得说，好像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好？你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就是它可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就是去那边，那里是一个完全留给我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对，
我觉得
可以让自己更好。
一种感受是你去找心理师是一种很安全的一个空间，他也不会给你太多的，他不会 judge 你，他不会评断你说，因为你今天做了什么决定，说了什么话，你就是一个不好人，他就是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对，我们要尽力做到，
你们要尽力，你们要尽力做到。因为我也有经验，是一开始我觉得那位心理师给我的感觉是，哦，他很认同我，但后来他又有点变成，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就觉得，哎，那这样不是我跟我妈讲就好了？你要告诉我怎么做？我觉得你应该哦，要多怎样？他可能描述的方式就会让我觉得，哦，他可能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有时候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为心理师也是人啊。
对
对，所以
没错。
在每一次，比如说我自己，我治疗结束之后，我在写治疗记录的时候，我也会把我自己在中间或者在治疗结束，我中间可能有一些 OS， 比如说，或者是说，譬如说啊，他谈到这个议题，我其实有自己的立场，我会把它写在旁边，用不同颜色的笔写。那我会特别的去反省跟注意说，那我原本我在作为我自己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有没有影响我给他的回馈。
哇，这个好重要哦。
对，我们会就是我会不停的去反省这件事，但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个案讨论，譬如说我这一次结束，我觉得我今天好像给他太多建议了，然后我可能会担心说，比如说像你刚刚讲，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说他不好，那下一次的 session 我可以跟他讨论说，我回去有想上一次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也会鼓励我的个案说，如果你觉得我给你的回应让你觉得你不被理解，你甚至觉得我在评价你，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方向已经不是你想要的方向，我都希望你可以直接跟我讲，
说
对，就是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也会觉得，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个案不知道自己可以挑战心理师，
是，
对，然后大家也会有一个，我觉得这是大家的善良，就是他会觉得说，如果我跟你反映出来，会不会再批评你说好像你的工作做得不好啊？对，所以我还蛮感谢，就是我会说我感谢你们为我这样着想，但是在那个状态底下，对我而言，贴近你比我自己做的好还重要。所以如果我真的没有贴近你，我希望你告诉我。假如我真的想的不够周全，我说那我也可以跟你道歉啊。无法永远的很精准，每一次都让你很舒服，
是，当然
我们的关系是可以修复的，因为我重视你的关系。 对，所以这个评价我们就需要不停的去自我反省，因为我就是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耶，就是当你在练习跟你的心理师学会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在外面的世界你也会慢慢养成这样的沟通的方式。
对对对，是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直接觉得说我讲这他一定不会接受啊，
对，算了啦，不讲了，忍忍忍忍忍忍忍到去找心理师啊，受不了了。
对，我也有个案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他从来不，就是他从来不曾在外面对别人表现他的负面情绪，然后他在心理治疗里面也都没有表现，就尽量不表现，然后他讲到难过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然后他哭可能那个眼泪就一滴，然后、就是、而且他也可能没有让他出来，就直接你知道压掉，我有遇过这样的。然后可是他后来有一次跟我说后来他在跟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之前都会觉得别人一定不能接受，但是他说因为那一次我的反应就我没有阻止他，
对，
然后我就稳稳的在那边等他，他开始觉得也许会不一样，
哇、wow、
对，我还蛮感动的，就是他开始觉得说不然我试试看跟他说一些、
wow、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朋友的接受度比他想的还高耶。对，
这种事情应该是一步一步来的，对不对？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说我在 Instagram 上面的一些问答，有很大部分的人我看到有 一群朋友是他们不太能表达自己的情绪，就是有一点障碍，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个案一样，哭真的是哭不出来，想要难过但是好像已经就是被锁住了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背后也是他们体贴别人啦，而且我们很多人从小被教育负面情绪是可怕的不好的，
对，所以我不能让人家觉得我很难过，我不行让人家看到我不快乐的样子。
对对对，因为我们可能很直觉嘛，孩子哭你就说啊不要哭啦，
对，
要坚强，
真的
哭什么哭，尤其是男生，
对，而且还会有那种直男就很爱说我最怕女生哭了，我想说哭有怎么样吗，哭不就跟笑一样吗，因为我是爱哭鬼，我是非常爱哭，我就看到感动的事也哭，觉得太开心了也哭，很气然后很难过我都哭这样，所以我觉得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泄管道，所以我们不能想象有人竟然哭不出来，我会觉得啊你一定就感觉像憋尿一样，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就是他不只是哭，就是所有的负面情绪焦虑忧郁，他可能不止而且可能不只是对别人他不能展现，他对自己他也不能接受，因为我们被教育是这些情绪是危险的，是不好的，那这个其实才是比那些情绪本身更让我们 suffer 的事情。
直接先往后带一点点后面大家问的问题，关于原生家庭，这应该是很大的，你刚才说被教育说哦，小时候我该怎么样，原生家庭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
对，那当你看到一个个案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很多的负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慢慢的把他的包袱负担拿掉，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应该是这样子，我知道我知道怎么问了，因为原生家庭有点像是天注定，对不对，就是哦，我妈就这样对我，爸这样对我，我遇到什么事小时候我的过去已经定了嘛，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个很巨大的无力感啊，他就觉得说我就这样啊，那我能怎样呢，当有这样子的感受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跟步骤，应该是说不只是我们寻求专业的协助以外，其实也要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说你自己要下定一个很大的决心，说你需要去认真的把头探到这个深很深的洞里面去看它是什么。
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怎么拿掉包袱以及要不要拿掉，这个会是我跟个案一起走之后他找到的答案跟他自己的决定。
你不会给他先入为主的。
对对对，那我跟他一起做的事情是第一个是像你刚刚讲，我很常也会觉得无力，
对，
有时候我也会回家自己偷哭，或者是我也会跟个案一起掉眼泪，这还蛮常发现蛮常发生的。
对，
然后我会跟他一起无力，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他，就是有时候你听他讲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然后又被霸凌，然后
是
这个世界怎么样，然后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努力的在治疗室里面经营，我们不要评价你，然后希望你可以相信你是一个值得被爱跟很好的人，可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除了治疗室以外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运作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跟他一起无力，因为我知道 他讲的，我不会跟他说，对吧？你想太多了，大家其实都接受你。其实我知道，就是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没有错。所以我会跟他一起无力。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我会跟他一起回去看他受伤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在原生家庭里面受伤的地方，可能他会有一个挣扎，是我好像不应该觉得受伤。所以我先跟你一起承认你的伤口，我们先把那个伤口好好的看他，然后等他修复。那我觉得有蛮多个案是他们在这个跟这个伤口一起去看他，并且去照顾他，去体谅说我现在就是很痛啊。
对
你不用去否认说我很痛。那在之后等到他慢慢的强壮起来之后，我觉得有蛮多个案我觉得很感动的转变是，他开始理解他的爸妈是怎么样的人，他的爸妈也是有限制的。就是也许他们真的没有做好，就我觉得他不一定会是说哦，我们发现说最后要发现你爸妈还是爱你的啊，有可能不是这样，或者是你的爸妈自己，他自己也是一个人，他自己
有
很多
的
议题，
他痛苦吗？
对，他有他的限制。那有一些个案我觉得让我蛮感动的改变是，就是他们成长起来他接受了这件事情，他知道爸妈比如说他就只会这样子讲话，或者是他自己有他的痛苦，然后他开始更他有力气去理解爸妈的痛苦。那当然爸妈 那样子对他，在对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来说是不公平的，可是就他开始也可以从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对对对，爸妈跟他一样，我们两个都是人。
因为以前可能会以子女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嘞，这样子。但当你可以以一个哦，我已经是长大成人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个体的一些挣扎，好像就会是不一样的风景。
对对，
这样子的议题难的是这个个案他愿不愿意去承认跟进入到我必须要开始看到我之前都关掉的东西，我希望他打开，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痛苦会过来。是这样。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在你脚断掉的时候强迫自己跑
啊，这个很重要。
我就说你就是
我有点是这样子，
你就很受伤了，你为什么要觉得说啊我不应该这样子，我觉得我应该赶快走出来。我说这事情任何人遇到都很受伤。
我就会努力跑，然后啊跌倒，然后在那边哭，然后好痛哦。
对，我就说那你运动的时候你跌倒，你就会知道你要冰敷几天什么，然后你要休息，
对对对，
然后好了之后再去运动。为什么你心理受伤的时候你要强迫自己
跑？有时候就很气自己办不到啊，做不好啊。但你知道其实你就是很虚弱的状态，
对，
你不能把现在跟你健康的时候比，
就是也不是那么无力啊，就是说但是你好了之后你就可以跑嘛。
对对对，不要急不要急，
给自己一点时间，这会
是
暂时的。然后所以像我刚刚讲那个进一步去理解父母的处境，我觉得是，但我觉得我很想要跟听众澄清，就是这个是 bonus， 就是你能做到太棒，但你不要觉得你应该体谅。
哦，对，你不需要，对，
就是
没有完人啦，
体谅爸妈不是你的义务，你可以感觉很受伤。
这个很值得要听。
对，就是这些体谅就是个案身上，我觉得他们很漂亮的光芒，就是他们自己产生在前面。我唯一觉得我一定要做的事情是让跟他一起看那个伤口。你就是受伤，那你知道你很受伤之后，这件事情被承认，不然你是说啊，你要体谅别人，就都没有人去看你的伤口的时候，谁要体谅？而且你也没有力气，
对，所以没有力气，重点是没力气。
对对对，所以我会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他在自己的伤被得到重视跟安抚，然后缓和，他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也比较缓和之后，他会自己会长出别的力量。可是如果你没有长出那个力量，你就不想原谅你的爸妈，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对，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在我们的养成教养里面常常都会说如果你不礼让长辈，或是因为他们就年纪比较大啦，要听他们的啦，这样子你就好像是一个不乖的小孩。所以很常常我们都会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义务跟包袱，是说对对对，我们让自己痛苦一点啦，然后成全对方，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个想要体谅爸妈这件事情其实不用我提醒他，他身边的人会提醒啊，而且他自己也会这样想，他会一直不停的自己挣扎，就是他同时可能讨厌他爸妈给他的伤害，
对，
他同时又会觉得，可是我其实还蛮爱他们，而且他也会一直想要说服自己说，他们是爱我的，而且他们照顾我这么大，他也抚养我长大等等，这个挣扎早就在他们心里面，我根本不用提醒他们。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应该先进来了，然后心里的那个，可是我很受伤，就会一直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分开，就是 我知道你很受伤，就他也可以对自己这么说。是，那后面我们再去谈你想要原谅你的爸妈，你想要跟他和解，可以这么做、嗯、我相信他们都大部分其实我看到都是想这么做，可是正因为这个走在承认他的伤口之前他会挡住，那他的伤口就会一直痛啊。
是，
对对对，所以顺序要反过来，得先照顾自己、嗯、然后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你想要跟你父母和解的这件事情、
嗯、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呢为什么看心理咨商那么贵呢？这也是很多粉丝问的问题，就是说可能现在就是手头没有那么充裕啊、嗯、那我怎么去做心理咨商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思考很久的事情。嗯，但第一个我先讲原因啦，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健保。
对
对，然后他就只能走自费。那医院的有健保，就是有时候有一个最便宜的就是你去看精神科医师，嗯，精神科医师会帮你转介给心理师，但问题是心理师是有限的，那每一个人会做就是可能最短12次也许是这样以上，所以每一个人能接的量很少，所以如果你去医院排要排非常久。
对，我也听说。
对，所以、嗯、就会变成是你如果去找自费会比较容易，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它会便宜一点。 嗯， 嗯，然后总之比较便宜要从医师转介，但诊所的话医师转介还是自费。嗯嗯，真的有在思考这件事情。我有跟我的干说，如果你付得起的话可以跟你说贵一点，然后这个多出来的我可以去补助，
补助哇，
可以让那些没办法付的人可以付少一点，或者是我真的有想过义务，义务就是你给我你可以给的。像我的干那时候他没办法工作啊，然后他只能领补助，然后很少。
是，
我那时候也有想说，因为他非常有才华，然后我说、嗯、我心里默默的有想说，不然他可以每一次来他给我一幅他的创作，然后那些创作而且那些创作还可以留下来，
对，
作为一个记录。 对， 对，我有想过这样，但是、嗯、实际实行上面还是会有困难，而且毕竟这是一个医疗行为。可是我那时候跟我刚才讲一句我觉得很重要的话是，我希望所有人都用得起我的服务。嗯，对，但这真的是一个有点难。
好了，这里有一个很棒的 proposal， 如果有人愿意绞尽脑汁想这个办法的话，这个是很不错的。
很多人会跟你讲 CP 值啊，就是说哦，你就是比如说很好的心智啊，你真的很值得。但我自己都觉得很贵了，就是
是真的不便宜。
而且很多人他心理状态不好，很多时候他的生活各方面都不好，
对，
他收入可能也不好。嗯，那在你吃不饱的状况底下，即使这个东西 CP 值很高，我觉得我可能会先去买便当。
当然当然，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也有人问到说为什么身心科跟心理费用差那么多，刚才就讲到的是健保的问题。
对，主要是健保。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评估我要来看身心科呢，还是我要去找心理咨商呢？它有一些比较根本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已经有幻听啊幻觉啊，如果我已经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过一天的话，我是不是优先要先去找身心科呢？还是你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互相搭配的状况？
对，最好的状况是互相合作。嗯，对，然后、嗯、但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是说身心科医师他的门诊他就是医师，像一般我们去看感冒，有可能有一些医师可愿意陪你谈比较久啊，但是他的人就很多，他的给你的时间会是有限的。
是，
对，所以要能够长期的然后来讨论这些议题，确实是心理师这边比较有空间。如果能够互相搭配是好的。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有一个关键，比如说幻听比较严重的症状，像我们现在大家有比较熟悉视觉失调症，这个有一个差异是这个是谘商心理师不能做的。
为什么？
这是法规上面规定，而且他们没有这个训练。因为 有一些疾病像是精神病就包含视觉失调症跟躁郁症，
对，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脑部的疾病，
对，
比如说脑伤中风等等，像失智症等等，还有自闭症，这些疾病呢，第一个它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它可能跟生理的因素比较有关，跟脑比较有关、哦、那这个是身心科医师跟临床心理师有受训练的部分，那智商心理师没有受这个训练，所以法规上面有排除他们不能做这个。可是法规上看起来是这样没错，但我相信就是一定各有各的专长啊、嗯、只是说他们确实在生理这方面的训练比较少。 就如果你带失智症长辈去做评估，或者是说你今天已经是视觉失调症，可能比较倾向要找身心科医师或临床心理师会比较合适。
粉丝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心理谘商会不会成为一种依赖或是逃避现实的借口啊？有没有办法戒断？我会不会成瘾啊？
我蛮希望他成瘾的，如果可以成瘾，
其实还蛮难的，对不对？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听过蛮多人是说，你要走进诊间，然后要重新跟他描述你的痛苦，这件事已经是一个很累的事了。那像我是还蛮乐于分享的，我不会觉得我不敢讲，或是我要隐藏我的情绪。我进到诊间去讲了十二次，你也会觉得哦，够了吧？我知道我问题就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完成嘛。但是你要讲到十二次，其实它也是蛮难的哦，对不对？
其实蛮累的，但我刚讲说他纯粹是开玩笑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治疗里面，心理师会自己注意这件事情，
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保持界限。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不会让你觉得你来这里的改变都是因为我，我会跟你一起讨论你自己在里面做了什么努力，让这件事情你可以带出治疗室，你可以就算这个疗程结束，你会有信心说，也许我可以自己试试看。我最近有几个个案结案，他们跟我关系都还蛮好，然后结束的时候一定会舍不得，然后他们。个案在结束的时候也会焦虑说，我之前一直都跟心理师讨论是不是因为有他我才能度过，那之后没有了怎么办，这个东西就会是我们在结案之前会讨论的，你的焦虑，然后我们会跟你一起回顾，其实你之前自己做了什么努力是你可以打包带走的，其实你没有我之后你可以自己走的。
其实某方面也是教导了他一个方法，是说我接下来的日子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我带着怎么样的眼镜去看这件事，跟之前是不一样的一副眼镜。
对，或者说我们治疗结束之后，我可以在你的心里面，
对，
这样讲有点浪漫，但我的意思是说是个案，比如说我们做了很久之后，他开始，例如他遇到事情，他会开始想，如果这时候是我的心理师，他会问我什么问题，他会跟我说什么话，那些话我就不用再跟你讲，你开始可以练习跟自己说那些你觉得很温柔的话，然后你可以问自己，如果我的心理师这时候会引导我想什么，我可以练习做这件事情。对，那当然结束一个关系一定会有舍不得的，这个是这是一定的。对，但是我们会注意这件事情，不会说让你很依赖我就一直做下去。有的时候我都跟他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是在骗他钱啊，就是他已经很不错了，
对，
我要不要跟他讨论还要不要结案，其实搞不好他可以自己走，那我们就会重新讨论说你现在对这个治疗有什么样的期待吗？你会想结束还是你会想要继续？那有一些个案也会跟我说我们可以拉长时间，
对，
然后我觉得有定期的时间来回顾我自己也还蛮不错的，这样也是可以的。对，但是这个依赖，对心理师的依赖这件事情是我们会考虑在内的。
我们前面讲了蛮多，就是自己有没有意愿进入到诊间去跟心理师对谈，但也有很多的 case 是他身边的好朋友、亲密的人、家人，他知道他身边的这些人是需要被諮商的，是需要这样的专业的协助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想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
如果是长辈的话，我先讲，就是如果是有一些长辈不一定是忧郁，有像我刚刚讲很多他觉得他怀有失智或忧郁，那现在我觉得大家比较不排斥去看身心科，是因为有一个睡眠门诊，就是对对对，然后说你是不是睡不好啊，要不要去拿个睡觉药，就是拿睡觉药，现在大家比较不会觉得说你有生病这样，
对，
大家就说我就是睡不着，他说对，我也会睡不着这样，可以从一些比较轻微的方式带他去，但这个就有点半哄骗他，
是是，
对，就是因为他带他去之后，医师会做全面的评估或转介给心理师，那我们就有机会，只要有机会见到他，我就可以触碰到他，他也比较能够知道说心理治疗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跟他澄清说你来这里不是我看你觉得你有病，这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服大家，也比较急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时机未到，或者是他有更适合他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你很担心他，你跟你的情绪也受他影响，那你自己可以先来吧。
对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跟你讨论比如说你自己所受到他影响的情绪，或者是你怎么样跟他表达你的感受，你是因为很在乎他，然后你希望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去，那我也会陪你走过这整个过程，那如果中间你不喜欢你就停下来嘛，也没关系。
对，我们有聊到说你说你的论文是在做长照这件事情嘛，对不
对？
那也回扣到一个粉丝问的问题，他说跟我们前面也有一点相关，他说你知道他身边的朋友亲友患有精神疾病啊需要被长照的状况，他自己常常感觉到很无力， 那种不见天日的感觉，身为患者的家属可以做些什么，会觉得自己要为着对方付出很多时间跟力气，已经身心俱疲了，常常会有一点忘记回归来看一下自己，其实自己的状态也很重要。
对对对，你必须要稳下来，你才有可能陪伴他。就是因为蛮多人会问我们说，我可以为他做什么，然后心理师永远都跟你说你的陪伴就很足够。嗯，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就是回答好像很没用。但其实身边的人的稳定的陪伴，第一个是你可以避免掉我们刚刚讲的双重关系的冲突，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你能够稳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说当你自己很激动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他可能不用做什么，可是你知道他整个人状态是沉稳的，你会慢慢的
有
安定下来。所以身边的亲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但是亲友因为在乎的关系，他会越来越把他没有好起来，他的痛苦我会跟他一起痛苦，所以这个界限会开始消融。这个原本是好意啦，但是他就会开始例如说他会觉得我陪你这么久啊，很挫折，怎么又绕回原点了。他这些东西会消磨他，那消磨的结果有可能第一个是他一直忍耐，但他最后很忧郁，他也没办法陪伴他。
对，
另外一个是他真的受不了，他就会就可能会大骂他，
就
可
能就是态度就不一样了。
对，有可能他会说你自己要走出来啊，你自己不走出来谁可以帮你，那这反而是反效果。所以我相信大家其实不想要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必须回头来正视你自己的情绪的需求，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对，
我们再回归一个刚才我们说挑选适合的心理师这件事，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是问说他尝试了很多次的谘商，也换过很多谘商师，但完全没有改善，谘商师也说不知道如何帮助我，该怎么办呢？
你说对不起，我要澄清一下，
是帮他谘商的那位心理师没有很合适他，然后他也换过了很多人，他也觉得怎么都没有好转。假如是发生在你的 session 里面，你会跟他做一些怎么样的努力，或是你会直接说那你去找别人吧。
我会跟他讨论之前的治疗里面发生什么事。
是，
对，这个真的每一个人因人而异。我第一个是说第一个是我会好奇说你期待的改善是什么，
是
比如说你要觉得我完全都不会在乎他们，然后或者说我再也不要哭了，我再也不会焦虑。
很绝对的答案，
类似像这样子，
我忘掉这个人。
对，就是说我怎样可以这个事情，我以后从此不再生气。有蛮多个人问我说，我怎样可以以后就遇到这件事情，我都很平静，不要生气。我说，所以你希望我帮助你成为达赖喇嘛？就是会生气，
有点不太切实际了。
会生气，会焦虑，这都是自然的。所以第一个是我要先了解他希望达到怎样的改善，那我们可以讨论这个目标。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之前在治疗里面觉得不合适的时候发生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他那时候是怎么做的。就像有一些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很多很多个案会觉得心理师讲那样我觉得没有很像我，可是有可能他讲的是对的，那我想一下，但他不会提出来。
对，
所以我会跟他讨论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真的也有可能我刚刚说心理师很找心理师很像交朋友，是有的时候这是一个缘分。
对，
然后有些人对你的痛，有些人就不对，有些你真的讲不出来。对，你可能就看他不顺眼。
对，
或者是我们也会问说你希望什么性别，有些人面对不同性别就是会有不同，
比较敞开。
对对对，这个都是自然的。所以我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个案说，就是中间任何的过程你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告诉我，然后你觉得我们一直没改善你也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我们就可以讨论了，你不用闷着这个走。对，然后最后一个是如果我们真的我们可以彼此调整合作的方式，不是我讲的一定是对的，那如果最后真的我真的不是适合你的心理师，真的有可能是这样，那我也可以帮助你转介给别人，只是你真的会比较辛苦，你要重复的讲。
是，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也有可能他没有觉得没有改善，是他可能停在同样一个状况，例如有些人他开始跟他的心理师谈到某个议题的时候他就逃走了，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定见，
对，那就可能触动他某个议题，或者是说
他就 不敢面对了，要逃。
对，
逃，
或者是说他跟他的治疗师开始重演某一种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反复发生的议题就有可能其实是他的议题的一部分，其实应该拿出来讨论。
哇，这很难看到如果他看不见这件事情的话就很难有开始解决的一个办法。
对对对，所以讨论详细的状况是什么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哇、wow、哦，
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有可能没有讲到你啦，
是是是。但是你刚才给的这些建议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前面也有提到一件事情是说你可以挑战自己的心理师的，这件事情很有趣。
嗯，
我之前也有另外一个諮商，好像我去过很多諮商的样子，
我觉得蛮佩服你的，很棒、欸、
不是因为我就是那一种我状况不好我一定要来处理处理，我想想看诶，我的状况，我去諮商的时候大部分真的都是状况不好的时候，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一次的这个例子呢、嗯、是我觉得我状况还 OK，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在工作然后跟生活的那些调配跟精神压力有点太高压了，所以我想要换一些方式去看自己，所以相对是我状况好一点的时候去的一个 session。 然后那位老师他希望大家练习的是完形治疗、嗯、所谓完形治疗举例就是说我今天跟某一位朋友讲话，然后我很气他为什么那时候跟我这样讲，我有一个回忆是我很气他，老师呢就会拿一个娃娃放在我前面说你现在就回还原那时候气他但是你没讲出来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真的很生气你，然后说你就把吼出来我真的很生气你。我第一开始学的是来练习的时候我觉得哦，某方面有一些抒发，但是因为后来我也开始我的行业我的工作也开始有一些演戏啊什么等等的，我就会变成说我好像在演一个 take 一样，还有我气我就真的好生气你，但是好像真的没有服务到我真的心里的那一面，他就是当下没有帮到我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在演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的反映到 我真实的情绪，因为我平常就是善于表达的，我不是相对于其他人 我不敢表达的，那这个方法就对我没效了、嗯、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这个我可能觉得不太合适，就我就直接跟他表达了。
嗯，如果是我会蛮感谢你的。
嗯，
对，我会想知道。诶，那爸爸我想要问你，就是你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是去哪里找心理师啊？
其实我是在外面找到，因为就是朋友啊家人啊他们推荐的一些比如说基金会啊等等的。
嗯，
对。
你为什么没有去学校心服中心？
因为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学生的粉丝有问问题说其实他也有一些问题跟状况，但是他不信任他的辅导老师、嗯、然后我就让我想到我们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因为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曾经也是有一些感情还是友情的问题吧，也是去了辅导教室然后跟辅导老师讲了我的状况，然后那个老师也是哦，感觉年纪相对的比较轻啊，感觉好像很亲近的感觉，应该很值得信任，我就把我的秘密跟他说了。
嗯，
就隔天我妈就说诶，你为什么你怎么了，他就告诉我妈了，所以我就很生气，所以从此我对于学校的辅导老师这件事情就抱着一个问号。
嗯，
对，
这个确实是需要沟通，如果跟孩子做，很多是家长带来的话，我会先跟孩子谈，然后我跟他谈，因为所有的小孩都会担心这件事，而且父母在他成年之间他真的是有权利知道某一些一定程度的状况，
确实是。
所以但是因为就是你会来跟我讲秘密，有一些而且有一些你不想跟爸妈讲，所以我会跟他讨论说，我说这过程中会是保密的，那但是你的爸妈一定还是会关心你，那我会跟你讨论说什么部分你觉得愿意讲到哪里、
嗯、
或者是说他们好奇什么部分我鼓励你你可以自己跟他们讲。然后这些东西我会是保密，但如果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想确认说诶，这个部分你会介意我比如说让讲到什么程度让爸妈知道你大概的状况，如果我讲到什么程度你觉得可以吗，会跟他做这个确认。
好吧，因为身为青少年的我就是不想告诉爸妈很多事嘛。
对对对，
一定都会是那时候是这样的嘛、嗯、但是现在你这样描述也确实也是蛮合理的。
如果是我做啦，然后另外一个是现在大学生，如果他来是大学生，我都会鼓励他回去找大学的心服中心的资源，是因为那是免费的、
嗯、
这是尽情的用吧。
是，
对，然后心服中心里面的老师不是辅导老师，是就会是心理师，可能临床或諮商都有，所以其实不太一样，然后那个就趁你是学生的时候该用这个免费的资源、
哦、现在学到了，同学们不要每次都翘课不去学校，你就是去用心服中心的资源就对了。
可以可以，你也可以去那边做自己的探索，他还会可以做测验什么等等。
哦、真太好了、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蛮好奇的是说，身为心理师，你常常就是要负担很多，因为你会遇到各种状况的个案，然后他们有不同的心理状况，他们的人生故事。你在跟他们进行了一个諮商的一个课程以后，你常常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的同时也有共感的一些负担，会不会觉得难过啊、失落啊，那些情绪你是要怎么样去排解的？
会啊，每一次都会，嗯，就是但是在跟他面对面的过程中会比较多啦，结束的时候会少一点。然后我觉得心理治疗他为什么他要提供一个这么清楚的界限跟框架，他也会有某种保护，就是我知道那个是他的，我可以跟他一起哭、一起悲伤，我感觉他的无力，但是这个界限稍微会比较清楚，我会知道那个是他的不是我的。 这个是第一层。但是呢但是他没有那么绝对，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有点悬，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一定持续的在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个案所经验的状况，我觉得这个还蛮奇妙的，就是我其实知道那个是他，什么是他的，什么是我的，可是有的时候仿佛这些议题也会化为好像是我的想法在我身上发生。嗯，然后比如说我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比如说我碰到一件事情，然后以我以前的价值观，我的个性，我是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冒出某一个想法跟感觉，
对，
然后我那一刻突然间觉得说啊，原来我的个案是这个感觉啊，
是，
对，然后或者是我也有梦到过个案的状况，所以即使你努力的去区分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难免那东西会留在你的身上。
是的，是的，
对，这个还是会有的。那要怎么去清理？第一个是我如果我真的有这些感受的话，我会去问自己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会去整理它啊。对，
你有相同的感受，但是你会去挖掘，会去挖掘说这是在你的经验或者是人生当中什么东西被触动。
对对，我也同时要区分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这个东西勾到我。那我也要去处理我后面那些。
欸，那我也很好奇，如果你需要被諮商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就要找心理师啊，也有心理师也会找心理师。对，
心理师找心理师会比较便宜吗？
不会，会比较贵。
为什么？因为更麻烦，
因为你一定会找那个更
你懂，
大师们
比你更，对
对对对，收费，他们收费会比较贵，我也觉得蛮贵。所以而且有蛮多不会是少数，因为他很多时候是训练的一部分，就是你要练习清理自己。对对对，那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状况越清楚，你在那个治疗的过程中也不会让你的放任你的议题
对
跟个案的混在一起，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状况是这样，你有可能你回答的是在回答你自己。对对不过心理师要开启去找心理师，这个也不会是容易的。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人来说，你走进来真的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哦，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还要宣导啊，走进来就没什么。你走进来，你愿意留一个时间面对你自己，我觉得我都是尊敬你的。对，我之前有跟我的个案说过，我说也许你觉得你在你的生活中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你的成绩可能也没有很好，长得也没有很好，就是可能没有主流的觉得漂亮，然后人际关系也很难，虽然大家都觉得很难，你可能觉得你一无是处，可是作为一个人我很尊敬你，因为你来到这，你愿意来到这里，然后这么贴近的看自己，我觉得你对你的生命是很负责任的。
哇，听到吗？大家正在那个心理諮商的那个门口这边徘徊还在犹豫的朋友们，这一段话就是送给你的。
对，我觉得我都还蛮佩服他们，因为我自己要走进去都不一定那么容易啊。
真的，
对，我知道那个感觉
真的不容易。
对，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吗？1 2 3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